欢迎收听浙江谈天，今天聊一下唐诺老师的那本大书《镜头十年前呢》。那第一个想法就是，他说我们这时代是一个厚厚的化石层，有些人刚刚从苦难或者生死中逃出来，他觉得但愿他对某些事情的想象不会太不知好死，但十年后回看，确实会觉得就海峡两岸现在的进展或者世界的那些邦国之间的斗争，就十年前的世界确实更安全。他现在在准备出年历阅读书写，好像在映客上连载了，可是映客的话因为太贵了，一年2000台币，12册书要在 Readmo 上买，我就没有买。我没有想好，就是我在看港台文学期刊的时候到底在看什么，不管是以前陈耀定、邓小桦在香港的文学期刊也没定，因为我不知道我在看什么。《镜头》这本书一个特点是它的序言和主内容不太紧密，就跟《眼前》一样。其实这两本书我读序言时，比如说《眼前》里说希望找到定点，不管是春秋的孔子啊、子产那些人的眼前和唐诺老师自己的眼前，这样找一个交叉点，然后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方。或者《镜头》里面说镜头是一个时时刻刻的意识，在他写每一章的时候，他背后都有这一层。但两本书我在读主要内容的时候，都没有读出序言里面他自己说的那一部分。倒是读《声域》的时候，他那篇序言和主要文章联系的还是挺紧的。还有这本书有一章是谈本雅明了，包括老师在那个徐志远13邀访谈里说，没有人需要答案的，我们只是希望生活能继续下去。那这个中文互联网经常就是喜欢给你答案，比如说大家说疫情啊或如何，那可能就有人直接出来说，那你投胎投的不好，那有什么办法？那这种答案真让人语噎，就打断了人的正常生活。那书里面写本雅明那一章，他说本雅明好像是从古老的世界里面脱身出来，而不像我们当时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就说日后真正喜欢本雅明的人，包括汉娜·阿伦特在内，心思都显得很复杂，我们感激地读着他美好的话语。奇怪，为什么我就没看出来，没想到，却又有点不敢置信，有点美好的巧妙的不像真的之感。世界乱成一团，人心糊成一团，他却能说得那么有把握，这么不疑不惧，用的还是那种古老智者式的语调和句型。事情真的会如他所说这样子吗？汉娜·阿伦特说他是诗的，是难以明知的所谓文人，但我感觉这说的有点保留，时间可能得推得再早些。他也许更像个祭司，像个巫者，或开玩笑说像那种把灵魂卖给交付给某种神秘力量的人。至少像是从古代的泛灵的人们仍愿相信一切，相信天地万物鸟兽虫鱼都会讲话，都会传递信息的实在，翻越过重重时间阻隔走出来的人。但他又时时像个孩童，这在他遗稿论历史的概念可能最明显。苍老的历史话语用清清朗朗的声音再讲出来，我们晓得这是一种古老的神谕传递方式，也是其中最恐怖最难驳斥的一种。本雅明是个容易相信的人，而不是个怀疑的人。事情正如他所说的，就像你一直盯着一块岩石，看的时间够久，某个图像、某只动物的身体或它的头才开始浮现出来。以前，人们也是这样看头顶星空的，以一生时间或一代一代，缓缓看出它的细微变化和规律，看出它的一个个图像。只是，这些个星空图像以及它的规则和它的意义，哪些是事实真相，哪些是隐喻和启示，哪些只是单纯的角度错觉、空间的、时间的，哪些就只是幻想，以及我们自己无可遏制的希望。无论如何，有件事必定是对的，这是相信的人才做的事。怀疑者的目光不会是精细的，怀疑的人会早早走开，很难尝过第一眼的时间，因此不容易获取潜藏于当下第一眼以外的真相，等不到第一眼以后才慢慢显现的变化，当然也得其所哉，不被其错觉所欺骗。这里说本雅明，然后这本书里面类似这样的精彩话语有很多，我就抽几段我自己感觉比较深的在这里念一下。如今我们已普遍不信任历史了，以为历史的记载和评判 炸伪谬误的成分居多，我们近乎取胜，看着自己家人，也不再相信只是基因传递有什么更进一步意义可言。我没有真正可信任的人。如今，我们一方面感觉好像每件像样点的事都太长太耗时，来不及做成，也看不到头尾，却又百无聊赖，时间既催赶而且晃眼就没了，却又沉闷如牛布，如滴水如刀割，永远在等人，等睡眠，等明天同一时间的电视节目。我们既恐惧死亡，怕早一步进入那全然的空无，却又时时感觉仿佛生无可恋。生命最真挚的联系而且最大的欢愉，也许只是和一只猫乃至于一个皮包一只手机的关系，或许再没有其他更多意思，上个义务或仅仅是个习惯。但更多时候，生命越是矛盾越暧昧不明，反而越被人紧紧抓住如仅剩之物，最终甚至如昆德拉所说的，人只剩自己身体。所以昆德拉小说每到山穷水尽处，总以一样荒凉难言、狂烈带有温度不足的性爱收场，绕一圈像 D.H. Lawrence， 其实是缩回当代文明核心的原始蒙昧。我们再不会轻易开启一次宏大企图和规格的冒险，尤其是心智层面的思索探看，因为这远比现实之事不确定且耗时，而代之以某种现实的世故的明智，倾向于接受当下世界的继承样态，或者说息事宁人的愿意接受世界肯给我们看见的模样。当然这个世界一定有疯子，有某些不和整体世界亦步亦趋的人，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先消失的不是有这样特殊经历的人，而是聆听者。聆听者不止发出最开始的询问，他们持续存在，构成一个持续对话场域，即使在他们各自四散回家之后，这些探寻的声音和热切目光仍留在，仍回荡在此一场域，形成一个对象，让说话的人知道怎么继续想下去、讲下去。再来，比较隐晦的，他们会发生某种校正、检视及翻译的功能，说话者依据他们的表情惊疑恍知变化，实际的以及想象中的来自省，调整自己的语言和声调，选用好沟通的明亮实力，填补话语的不同缝隙，和现实世界保持着最起码最低限的联系。这几段话所来自那一章有一段话让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好像一定要跟整个大世界发生联系，好像才能生产意义或如何，就他们把人当作一个剪影，一个证物，不可逃逆的现实命运必然衍生的东西，就是那种宿命感，就是之前北亚明的那种东西是唐老师然后再试图拆解的。这种当然社交媒体上很多啦，好像一定要就是跟宏大的东西发生联系，然后不管是甚至家庭矛盾都要放那么大，这样去说的人现实中有不少，然后社交媒体他们也影响力很大，但是书里面对这些人是有所拆解的。至于说家庭矛盾的话，书里面就说到你随便想写点东西，最终都会触及到赵天阳老师说的一个问题和所有问题的矛盾，就你就得知道各种各样的知识，社会学啊，人类学，而且医学越来越重要，不可不查。像家庭矛盾，你可能就是会把比如说中年男性还原到猴子语境，因为童年和老年是人类的特殊产物，而中年人就可以用动物行为学去还原。那这些知识随便问一个问题都得穿过这些知识的丛林，我自己试着穿过的时候就经常会没有老师说的那种晶莹剔透的虚无，而就是感觉恍恍惚惚啊。但我基本上就做个想个连续想个几天就会换话题，没办法精耕细作，把人的犯错丢给不可测的神负责，人祸转为天灾，人比较容易为彼此都留一点余地，要回头要改过重来相对有台阶，借着神的介入打断掉错误的因果逻辑铁链，人得以离开某道直指炼狱的单行道，丧失一点点高贵和尊严来换取新生的可能。所以基督教常说骄傲是个不赦的重罪，但换一种说法，如格林在问题的核心里讲的是，只有真正用心高贵的人才犯这种错。下一段，斐多里的柏拉图于是连同了全部对话录里隐身的柏拉图，从此不再幽灵般永远在场无所不知，物理性的限制全回来了，他原来人是个也会生病也会悲伤或甚至经不住悲伤逃避前去目睹老师死亡的柏拉图，于是那些雄辩 那些或周全或武断的层层论述，那些状似亘古真理模样的对话，虽也失去了上帝般的不恰当力量，只是某个人或某对师徒心境火传的持续思索。这是一个事事认真不惧，无宁猜测太多的老师，真人真事真谛的真的思维和回忆带来了时间，凝动于历史深处的时间之流恢复了流动，我们伸脚进去，因此也感觉自己是可以加入的，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接下来这段又是谈贝亚明或类似这样的人，他相信某一首诗、某一本书以及书里头的某个人为真，而不再只是一些语句和符号的聚合，一个单面而且由线条组成的形象，一种特定意义和教训的传递及其表演。也许透过某种机制或运气，我们也会不经意地看到同一处缝隙，但不相信、不关怀、不忧虑，没有自身足够的生命经验事实来撑开它、持续它，这样的发现总是随见随丢，不足以驻留人心，更不会更替视野，让阅读者发现自身的生命经历也仿佛被提醒一次、洗涤过一次、重新擦亮一次。它最多就止于机智，成为某种调侃、某个笑话、某次用后即弃的语言炫耀，就这么多而已，而且就这么短暂。其实我们任谁都晓得人生自古谁无死，但对某种美好事物的埋头穷尽，往往会让人心生迷止，忘却现实。好像美丽的东西一旦超过了某个不可思议的界限，不就应该也一并超过了死亡的冰冷凝恶界限吗？美好到了一定程度的人居然对死亡没特权这一真相，是人类亘古以来的代代残念。接下来这一段让我想到陈丹青老师在接受凤凰媒体采访时说的白美图那一章呢，他究竟是不是真的会画，还是其实跟你我一样，只是一个更机智、更敢，或口才更好，或运气绝佳，或人际关系经营有成的你我而已。塞万提斯至少在写作这本书时选择把现实和梦境对立起来，言下之意可能是塞万提斯终究是个站在这一切外头理性谄媚的人，而不是那种赌自己迷信、人生只此一途走到底的人。这两者在此一特定世界里终究会呈现不一致的内容深度和密度，尤其在需要拼命的特殊时刻更会大大不同。从来人类最难、最没条件、最没成功机会可言，最后的那一步突围的发明都得不到，而且必须摆脱理性的支持，这种时刻理性的人总正正好站在相对的另一头。有意义的死亡从我们提早察觉那时起，应该用后半生的时间来说，慢慢说、耐心的说、分解开来的说，各种角度、各个面向、每一种可能的说，它不见得每一次都是主题，更多时候它只是一直在那里，它是我们思维的背景、思维的全部允诺和限制，以及每一种每一次思维无可排除也不可或缺的要素。接下来这一段让我想到就微博的140个限制或者潦草这本书，就和以前的诗还不一样，140个字就是能够装下很多初级材料。在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现实世界里，寥寥20个字能做的其实不多，不够抒情，更无法写实。根本的说，这里容不下有形有状的真实时间，因此别说情感和故事了，就连人心片刻的摇晃和迟疑都很难勉强装进去。所以说这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第一感的东西，所有第一感的东西都五杂庞大，都有不好安装的人脚和裂纹，是未经处理的初级材料，你得用大仓库来堆放。接下来是诗的整个历程，它一个细细的描述。人感觉自己眼睛明亮起来，知道有事发生了，或知道自己看见了神奇的某物或某物的神奇，人伸手指出来，从而分离它，记住它，还能将它刻写下来，从而拥有它，这像个神迹，带着难以言喻的兴奋喜悦之情。这一激情日后也一直是诗的核心情感，并没有完全消失。延长时间的看见变成为观察，人于是可进一步记录、叙述，甚至具体描绘此事、此物在时间中的持续变化及其形貌。这就是认识的进展，认识的纵向深入。再来，认识深入到一定程度，也开始横向展开，让人不断忆起相类似的经验和形象，从而涟漪般不断触及距离稍远的事物，捧起鸟兽虫鱼及其他，彼此比照对比，解释证明，分类于是有了雏形，万事万物呈现出高低远近的秩序，物从其类，构成初步的完整世界基本图像。至此，认识跨越个体的人可以开始讨论、修改、争辩，人在其中分离聚合，找到自己的同伴， 找出和自己做同一种梦的人，并接回应世界，付诸实践，并抵御不同看法的人，蔚为集体性的行动，有机会做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而这样的一趟认识旅程，最终得折返人心，在诸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自问中，整个的从头到尾回想一次，画好句点，如此事情才告一段落，人也才能脱身如从某个梦中醒过来，重新做回自己。事实上，之前民间世界的第一现场不仅不发生意义，还一直被看成某种桎梏之地，如柏拉图所描述那个用铁链锁着人的黑暗洞窟，意义发生在人生物性存有之外之上的地方，人唯有挣断它，走出它来，才有机会看到真正的东西。蒋家说民间书写始自汪曾祺、沈从文，沈从文打开了这一部分，但是马上就关上了。然后因为像老舍就不是，因为老舍是市民，他没有随过军，不像沈从文老师那样，因此那些是军队对他来说是难以议价的外来者，写军队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而沈从文老师的话，他因为太注重美感，所以而被他写的那些人，像编程的那些人，他们是没有办法读到他的东西，而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或者说左翼那些书写，他们在家是逆子，因此他们笔下的那些人名并不真实，他们回忆起来可能有一些失真。诗人最重要的是能够看到比丑和美更远一些的东西，看到厌烦、恐怖和壮丽，这是他批评唐代诗歌的引用的艾略特的一句话。不存在恶人恶念，或者说先抽离掉，往往才能让我们更深一层看到真正的限制何在，人自身的限制，人处境的限制，整个世界的限制。否则我们总太快也太方便把问题只归咎于人的行恶，好像世界变成这个鬼样子只因为那几个恶人，并且忽略了某些时候人的恶行也会是衍生的、诱发的、侥幸的，乃至于所在空间的扭曲不知不觉导致的。是的，恶更多时候是平庸的，毫无深度的。我们常把他的羞愧不好示人误认为是深度。我们固然禁绝不了恶，但这是个古老可厌的东西，也许不断获取新技术、新轨迹、新面具，本质上就是那几种。也就是说，我们对恶还算熟悉，也还算知道如何面对它，如何周旋忍受它，并阻绝它、限制它的破坏力量。真正深不可测的是善。我们生活在一个意象不断在周遭流转的世界里，最强势的媒体将这个世界转变成意象，并且借助玩弄镜子的幻术将它转变成多重的世界。这些意象被剥夺了内在的必然性，那种必然性使每个意象具有形式也有意义，引人注意，有可能成为意义的来源。这雾一般的视觉意象骤然消失，像梦一样不在记忆里留下痕迹，不消退的唯有疏离和不安的感觉而已。当某一部分作用力抽离掉，这某人某事某物会发生什么变化？搭建方式改变，朝向哪边变化？未来的新可能样子大致如何？这寸心自知的帮我预先看出一些事，但重要的不是预知什么，而是让这些事成为可理解。理解更多时候发生在事后，特别是判断有了某种差池时，错误通过分解不再是一个错误，而是错在哪里，我少想了什么，或哪个作用力的时间尺度有问题，云云。这让你能把事情继续看下去、想下去，也因为有了理解牢牢相系，这些事会比较记得住、记得比较多，不会一切随风而逝。对，先把这些精彩段落读一下，然后以后再做更深入的做这本书的讨论。谢谢收听。